欢迎收听孟卓作品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第十一集，形声字，超厉害的造字法。介绍完栩栩如生的象形字，数量稀少的指示字，姿态万千的会意字，这一章我来介绍合体字中的第二类字，形声字。这是一种超厉害的造字法。好用的形声字。形声字厉害在哪里呢？好用，特别好用。在汉字中，形声字是最常用的造字方法。根据统计，汉字中有将近 90% 的形声字。十个字里面有八九个是形声字，你说它重不重要？什么是形声字？许慎先生说，形声者以事为名，取辟相成。形声字可以一分为二，一半是形符，一半是声符。形符表达汉字的字意，声符提示汉字的读音。什么是形符呢？请看西、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洋这几个字，它们表示大大小小不同的水系，都和水有关，因此都用水作为形符。以事为名，事是事物，也就是形符所表示的内容。名指汉字，以事为名，指形声字以形符为基础来造字。知道了形符的含义，声符也就不难理解了。顾名思义，声符表示汉字的读音。我们看取辟相成这四个字，什么是辟呢？就是打比方。形声字的声符和这个字的读音很像，但不是完全相同，就像给读音打个比方一样。还以西、江、河、湖、海洋这几个字为例，西、湖、洋的声符是什么？分别是西、湖、洋。声符和形声字的读音一样。江、河、海的声符是什么？分别是宫、可、美。声符的读音和形声字不太一样。为什么会有声符和形声字读音不同的现象呢？原因很复杂。有的是因为声符和形声字在古代读音一致，随着汉语的发展，今天的读音已经不同了。比如宫和江。还有的是在造字之初，古人就选择了读音相近的字作为声符，比如可和和。无论如何，声符都能起到提示字音的作用。注意，声符提示字音，而不是完全等于字音。在我们识字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容易犯的毛病，那就是根据声符的读音来念形声字。所谓秀才识字念半边，不假思索地把声符当作形声字来读，是要犯错误的。形声字从哪里来？形声字是一种很好用的造字方法，它的来源是什么呢？一开始，古人发明形声字是为了强化字意。什么是强化呢？我们看这个字，三个小方块，这是什么字呢？这个字不是品德的品，而是甲骨文中的星。古人仰观天象，看见天空中密布的小星星，于是画了三个小方块，代表众多星辰。可问题在于，有人非要说这是三块石头，怎么办呢？这难不住聪明的古人，他们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在几颗小星星下边加上一个声，声和星的读音非常像，古人想通过一个相似的读音来强化星字的所指。别胡思乱想了，这不是小石头，也不是小点心，而是星星的星。除了强化字意，形声字也能够分化一个汉字的不同意义。什么是分化呢？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。甲骨文是指，它是小脚丫的象形，下面是脚掌，上面是脚趾。你低头看看，像不像？也许你会说，哎，我明明有五个脚趾头，怎么到了甲骨文中就剩下三个了？要知道，三在古代表示众多的意思。我们前面讲过的右、星都是如此。 三根手指表示众多手指，三颗星星代表星罗棋布，三根脚趾头足够代表你所有的脚趾头了。人的双脚站立在大地上，它们是人体的根基之处，因此趾引申出基础地址的意思，可趾又表示脚趾，又表示地址，还能表示停止的意思。这么多意思会不会发生混淆呢？聪明的古人想了个好办法，给趾加上不同的形符，表示不同的意义。如果要表示脚趾头，那就和足有关，于是古人添加足字作为形符，创造出脚趾的趾。如果要表示地址，建筑物和土地有关，于是古人添加土字作为形符，创造出地址的址。至于停止、静止的意思，就写作止。通过添加不同的形符，古人把止的字义清晰地区分开来，这就是形声字的分化功能。通过分化，汉字表达的字义更加清晰、准确。在强化和分化之外，还有很多形声字来自类化。什么是类化呢？有些相关的字没有形符，古人为了汉字的规整，便给这一类字统一添加了形符。类化产生的形声字往往是批量的，比如说和金属有关的字一般都加上了金字旁，于是有了铜、钢、锡、铠等形声字。和人有关的字一般都加上了单人旁，于是有了棒、他、佛、伯等形声字。和小草有关的字一般都加上了草字头，于是有了芽、花、夫、栗等形声字。和树木有关的字一般都加上了木字旁，于是有了枝、菊、棉、蓬等形声字。这种一批一批出现的形声字就是类化。无论是强化、分化还是类化，古人在不断地使用自己的聪明智慧，让汉字表意更清晰，分类更明确，汉字系统更完整。在这种追求中，形声字成了最常用、最好用的造字方法。形声字不等于会意字。在学习六书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，不要把形声字和会意字弄混了。特别是有些形声字的声符是古代的读音，今天读起来已经不像了，很容易被误解为会意字。据说赫赫有名的王安石也犯过这样的错误。宋代的大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也是一位说文解字的爱好者。王安石研究汉字，写了一本书叫《子说》。有一次，大文豪苏东坡向他请教，听说您研究汉字很有成果，给我讲讲“波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吧。王安石一听可高兴了，想不到才高八斗的东坡先生也有向我请教的时候，我来告诉你吧，波者水之皮也。波应该怎么讲？它实际上是个形声字，从水皮生，皮的古音和波是一样的，但王安石不懂，他把波讲成会意字了。所谓波浪，就是水面上一层光滑的皮肤，听上去也蛮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但聪明的苏东坡不以为然，他脑筋一转，反问王安石，照您这么说，那滑字难道是水的骨头吗？王安石一听，默然无语，无法回答。王安石的错误是把形声字讲成了会意字。汉字是有系统的，我们可以像苏东坡一样举一反三。如果波是水之皮，那滑能是水之骨吗？江能是水之弓吗？河能是水之渴吗？完全说不通。在学习汉字时，我们一定要避免这样的问题，要有一种汉字系统的观念，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地去学习汉字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，作者孟卓，演播一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